下面是焦点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华盛顿启动人工智能军事用途倡议来推动国际合作。劳工部公布一月 PPI 环比上升 0.7%， 显示通胀温和持续。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欧盟应该继续停止与中共的人权对话。中共自夸抗疫死亡率全球最低，时政观察人士说不可信，要求溯源。慕尼克安全会议今日登场，专家说聚焦俄乌战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四，美国在海牙的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峰会发起了一项倡议，旨在促进军队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方面的国际合作，寻求对有可能改变战争方式的新兴技术强加的秩序。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宣言的目的是就军队如何负责任地将人工智能和自主性纳入它的作战行动，建立国际共识，并帮助指导各国出于国防目的开发部署和使用这些技术。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和国家安全的副国务卿詹金斯在海牙举行的为期两日会议结束时候表示，作为一项瞬息万变的技术，我们有义务制定关于人工智能军事用途和负责任行为的强有力规范，并牢记军队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未来几年无疑会发生变化。他表示，美国的政治宣言包含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指导方针，概述了使用人工智能的最佳做法可以成为国际合作的焦点。在华盛顿的声明里面一共有12点，包括各国应该采取有效行动，例如法律审查，来确保它的军事人工智能能力的使用只会符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各自义务。而 AI 功能的军事使用还需要被问责，包括在负责任的人类指挥和控制链中的军事行动中使用这一类功能。峰会东道主荷兰外交部长霍克斯特拉则是强调，我们应及时降低风险并防止 AI 失控，我们需要及时防止 AI 将我们带到我们根本不想去的地方。根据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说，一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比上一个月升了 0.7%， 是自2022年6月以来最大的月度增幅。截至今年1月，过去12个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总体上升了 6%， 低过12月份修正后的 6.5%， 虽然数值仍然很高，但是远远低于2022年3月的 11.6% 的峰值，并处于自那个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衡量的是批发层面的通胀率，反映供应商对零售企业收费的情况，之后才会触及消费者。虽然 PPI 不是好像其他一样通胀指标这样受到密切关注，但它可以成为一个领先指标，因为它衡量的是生产者在公开市场上得到的第一个价格。而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之后，美国一月份核心 PPI 同比增长了 5.4%， 环比增长了 0.5%， 高过预期的 0.3%， 不包括贸易服务的核心 PPI 环比增长了 0.6%， 高过 0.2% 的预期。一月份数字的增长源于最终需求产品价格的大幅跳升，在连续三个月下降之后，这个指标一月份攀升了 1.2%， 是六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月增幅，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增长是由汽油价格上涨所推动，上个月攀升了 6.2%。 在星期四劳工部的数据发布之后，市场走低，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挂钩的期货下跌了大概200点，而道指星期四收盘在33,696点，下跌幅度是 1.26%。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星期四發布的新聞稿指出，十個人權組織當日聯合向歐盟提出，鑑於中共迫害人權的嚴重性，包括它對新疆地區反人類罪的潛在責任，歐盟應當繼續暫停和中國政府進行無意義的人權對話。新聞稿引述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魏沙的話說，歐盟和中共的人權對話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因為雙方都知道北京不可能做出任何承諾並繼續逍遙法外。歐盟在令中共政府為近年越來越多的迫害承擔責任上已經獲得勢頭，不應當開歷史倒車，重返勾選答案的階段。這十個人權組織在2月15日致歐盟的信中敦促歐盟繼續暫停和中共的人權對話，直到獲得實際成果和進展的條件得到滿足，而歐盟應當利用任何未來的雙邊接觸落實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有關新疆的報告，設立獨立的國際調查機制，調查新疆針對維吾爾及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的反人類罪，並定期檢測和報告中共政府違反人權的情況。人權組織的信函還要求歐盟應當公開呼籲中共結束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殘暴鎮壓，並釋放被任意拘押的人權捍衛者和活動人士，包括薩哈羅夫人權獎獲得者、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土克提、人權捍衛者郭飛鴻及何方美、藏族企業家多吉扎西、香港大律師和社運活動人士周幸彤、人權律師高志成和丁家喜、法律學者常偉平等其他人。在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去年10月訪問中國期間，習近平曾同意恢復人權對話，不過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的歐盟政策主任梅特講到，與中共舉行人權對話本身不應當是目的，如果不將未來與中共的關係和真正的人權進步掛鈎，歐盟等同在漠視這些原則。中共政府放棄歷時三年的所謂動態清零極端防疫策略，去年10月7日突然宣布解封，導致疫情飆漲，醫院人滿為患，火葬場不堪重負，大批中共黨政官員離世。然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6號主持會議，竟然自誇是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將武漢病毒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創造了人類文明歷史所謂的奇蹟。此話一出，遭到國際打臉。《紐約時報》16號綜合四間獨立研究機構估算後報導，認為中國解封後染疫死亡的人數可能高達100萬到150萬之間，遠高於中共官方統計的只有83,150人染疫死亡。由於中共一貫掩蓋真相，中國國內時政觀察人士洪先生對希望之星記者表示不相信中共官方的數字。他說就是得他說，老百姓是不會認真的，怎可能啊？我是覺得一定要查清楚這個源頭到底是怎樣回事，禍害全世界的這個病毒到底是怎樣來的，怎樣傳播出去的，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數據顯示，截至2月15日，美國武漢病毒死亡人數超過110萬，全球武漢病毒死亡人數接近690萬。科學自然期刊網站版14號發表一篇文章指出，由於2019年年底率先爆發武漢病毒疫情的中國不願意配合，世界衛生組織靜靜地擱置了各界期待已久的武漢病毒疫情溯源第二階段科學調查。不過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15號表示，世衛持續調查直到找到答案。2月13號美國共和黨領導的國會眾院正式啟動武漢病毒溯源調查。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認為，武漢病毒的溯源的調查沒有所謂的法律意義上的消滅時候，要持續追查下去。他說，我覺得這樣的調查本身還要起到一個教育的作用，就是國際公共衛生問題的教育的作用。對於中共這種國際責任甩鑊的 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持续去溯源调查，持续给予压力，而不要去畏惧话他反而用这种所谓的疫情来作为一种外交的报复。只有持续地给他压力，才能够改变他的行为。任何的妥协都会让中共一再的故技重施，一再的变本加厉。武汉病毒疫情燃烧三年，出现各种不同的变异株，令到全球疫情迟迟未能平息。近期中共疾控中心说，去年12月到今年2月发现本土重点关注变异株14宗，其中 XBB1.5 是这个周期新增变异株病例。中国小康网17号报道， XBB1.5 是 XBB 变体的衍生病毒株，而 XBB 是 Omicron 变体 BJ1 和 BJ2.75 的结合。在进化成 XBB1.5 之前，XBB 已经具备它比 Omicron 变体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慕尼黑安全会议于17号到19号在德国举行，150多名政府代表聚集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以及中共外长王毅亦都将出席这个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年度会议。在俄乌战争在2月24号即将届满一周年之际，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对希望之声表示，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重点讨论将聚焦在乌克兰问题上。他说，整体来讲会去检讨乌克兰接下来怎样走，还有整个战争的成因，还有他的善后问题。那当然相关的也跟中国会有关系，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间在反省思考，那你为什么这些集权的国家会要刻意地来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其中就包括中共的种种行为，因为各国一定会检讨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明座跟暗座。这次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在会议上就支持乌克兰发表谈话。宋承恩认为，哈里斯发表谈话之后，接下来各国可能会希望能够看到如何达成一个停火或者和平的方案，也就是说呼吁俄罗斯普京能够放弃或者结束这场战争。当然这个要持续看对话当中各国势力的消长，有可能会为俄乌战争的下一步怎样转折跟怎样收尾，还有怎样善后。而在这样的国际对话里面，俄乌战争跟它的后续战后的重建才能够抹开一个比较好的前景。另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中共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土而加剧。美方指出，中共的气球收集情报计划已经侵犯美国和五大洲其他40几个国家的主权。宋承恩说，值得玩味的是中共要拿怎样去跟各国来谈。他其实基本上是属于守势的，中共现在比较多的所谓笑脸的外交攻势和缓和的外交攻势，但因为气球的问题而破功。他还讲到，中共会承诺会去对于某些国际上关切的议题，特别是对于台湾的骚扰跟侵略，他会承诺讲有什么比较放软的话呢？他对于整个间谍气球行为的处理，他都会对各国的质问，所以中国其实并不是这样站在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其实他有很多会被各国质疑的地方，特别是这个是一个多边的国际会议，而王毅跟布林肯只是有可能安排他们在另一个场合去会谈。